你办永丰 Sport 卡了吗？如果你已经申办了永丰 Sport 卡，请赶快下载汗水不白流 App。每月你只要完成指定任务，永丰银行就会帮你抖内一趴给观众拿一听，继续当我们的干爹干妈。谢谢永丰银行干爹干妈赞助。
又欢迎收看，观众来看。世界级教练回归，他真的去世界了，他去看欧冠杯。威哥，
耶、yeah. ，
欧冠杯回顾啊，回顾一下。
上礼拜
根本不用回顾那个 Plusley 啊，就是你回顾欧冠杯就好了、啊。你去看 Rubio 哎、欸、
，Rubio，
真 Rubio 哎、欸，
真 Rubio，
巴塞隆
纳真 Rubio 啊，
两场比赛都是巴塞赢吗？
一场赢，一场输，
所以一胜一败。
没有，就是因为今年拿到冠军之后嘛，然后其实就是。球队这边就是有一些安排，那因为江董其实就是我们江董江学长嘛，他就、希望我去欧洲学习一下，
对，
比较有系统性的篮球，然后应该蛮少教练能够去欧洲去学习篮球，那甚至说我去那边看了蛮多场比赛，其实就是江董一直给我们一个讯息，就是
正
就是就是说。就是说，政大就很重视教练的价值啊，
对，
就是希望能够培养教练的能力，然后持续的，就是帮助教练去成长进步。我觉得这政大对我们的教练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重视啊。然后江董愿意出这样的资源让我去欧洲学习，那我们就选择西班牙嘛，嗯，因为西班牙真的算是世界篮球现在目前排名第二嘛，那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然后我们就挑了就是巴塞隆纳这个球队。那、其实我们看了两个职业队练啊，那一个是巴达罗纳，就是一个也是一个西甲的一个传统球队、那记得没有错的话，巴达罗纳这个球队也是九十几年的一个历史，所以蛮、就是也是传统球队，然后他们的青训是很做得很好的。那包括说看了这样一个西甲的一个传统球队的职业队的训练，那又去看了那个巴塞隆纳的比赛，包括说巴塞隆纳球队的比赛，最当家球星就是卢比奥嘛。
对，
那因为他卢比奥以前也是巴塞隆纳这个西甲的球队出来的，所以就是这个他们就是说我们真的深入去了解这个西班牙的篮球，那。对于西甲这样的联赛来讲，其实他们觉得，甚至说很多教练都觉得，这个国内的联盟真的是比 NBA 的联盟仅次于 NBA 联盟，就是尤其是西甲是在各欧洲里面强度是最高的。
对，
所以我们看西甲的比赛，然后我记得我看西甲比赛看两场嘛，那巴塞隆纳队跟那个巴达罗纳的一个球队，那两场的欧冠也是非常难得，然后。刚好是巴塞隆纳跟这个奥林匹亚希腊的球队，
对，
哇，这两队，第一场是希腊球队赢，其实强度非常高，然后很有内容，然后这也算是欧冠这样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我去看西甲的主场的时候，巴塞隆纳球迷感觉没那么激动。
对，
看欧冠的时候，哇，全部都躁动起来了。
全部都是敌人，都是外来的，我们要抵御这些外敌。
我从影片上面看过的画面，就在我就是看球的现场当中体会到那个震撼，
就是有可能会有出现什么欧洲足球流氓会出现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说还有希腊的球迷，就是一直被。巴塞隆纳西班牙的球迷就是要当场要把他们赶出去，轰出去，
對對對對，
就是很多这种画面，然后觉得就是欧洲的看球的文化，然后他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这种对决啊，那我觉得很有趣的。其实真的很感谢江董让我有这机会，然后学校这么重视教练给我们这样的资源支持，然后我们也到了他们的等于说巴塞隆纳是看 U18 的，
对。
U18 的青训的练球，那职业队那边是因为他们有赛季当中没办法去观看，
对。
那但是看到他巴塞隆纳这么传统球队的青年队的训练，其实 就很值得了。那因为他们这是真的是很有系统的去、嗯、去设计他们的训练跟比赛，甚至说他们战术体系上面，他们都很愿意分享给我们。然后是另外一支西甲的球队巴拉罗纳的职业队的训练，我这确实一队都看到，那还有青年队有看到、嗯、比较完整。其实就是跟他们教练交流很多，然后非常的有收获的回来。那也、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教练呢真的是要不断的学习啦，因为你说在国内，其实说真的之前在节目上讲过嘛，其实我们去看了世界杯的教练去带球，真的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渺小。其实四连霸真的你也是很渺小的一个教练，你要必须要不断的去学习一下世界的教练到底是怎么样去教啊，怎么样去比赛啊，安排规划、啊、甚至说他们战术的素养。其实我们真的到那边去，我记得我们大概跟五个教练有谈话吧，所以我觉得这些机会都是非常难得的。那真的很感谢学校跟江董给我这样的机会去学习。对，
因为我觉得像威哥讲的就是学校把教练的价值放得很高，我觉得这是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在学生篮球这个阶段，学生会毕业，学生会离开，但是教练会一直在。那要怎么样让这个球队然后跟这个教练的教学风格跟学校如何打造这个球队的文化建立，我觉得这个就是长期要做的事情。那当然长期会待在学校的人可能是真的就是教练了，因为学生不可能长期待在学校。那他毕业了，除非他毕业了他之后想要回来跟学校有什么样的一个连结，那个是之后是。但是我觉得教练的价值永远都是会高于学生在这个学校的价值啊，因为就是风格是你打造的，那文化建立是学校给的，那我觉得这个都是两个相辅相成。所以我觉得江董你们的江学长有这个机会可以让威哥你们去学习，又是因为我也去过巴塞罗那，所以也去看过了那边的一些
圣家堂，
对然后去吃 tapas，
对 tapas，
就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他们的人文风情是的确是跟我们是完全不太一样。那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威哥看了这些，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些方式？因为你也看了青训嘛，青训的训练或是一个职业队的训练，那职业队的比赛，你有没有觉得是有哪些方式是我们台湾是有机会可以效仿的？因为搞不好未来对不对，篮协也是要请你进去。对，说做一下说明会。
现在意大利教练，对，
哦、对，现在
意大利教练，所以
欧洲
的方式的，就现在已经在差不多，已经要正在进行，
已经正在成长茁壮，
进行当中，
正在成长茁壮。
只不过就是，其实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去欧洲而不去美国？像很多很多教练，其实说真的说很多，像以前苏哥李董也是有付，就是付帮他。付费去让他去进修嘛？
对，
我记得很多，包括许教练、然后李董都很支持这件事情。那其实真的是教练真的很需要这些资源去成长。然后，那为什么要去？有的教练是去美国学习，有是比较少，真的直接去到欧洲。那现在目前最近这几年，很多的欧洲教练来台湾教嘛，包括说我去西班牙前，其实我也有私讯卡总，我说你可以给我什么一些意见啊，那去了那边会那个球队到底是怎么样啊，
不是问说哪里要好东西好吃
没有，我会特别去请教他，就是说
就是被我们镇压，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很了解欧洲的篮球的联赛的一些规模，或者说我也不了解西甲到底的强度到底是到哪里，然后这个球队的一些风格啊。那因为这两队我去看两队刚好都换教练，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他们也是在重新再去做
磨合。
所以但我觉得其实我可以看到他们从很小的，因为欧洲的方式是俱乐部的模式嘛，不像我们守学校体制的话是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基本上从很小的时候基本就是直接在俱乐部里面，每天就是在俱乐部里面训练。那这个东西其实我会想到他们从小的培养其实跟我们亚洲确实甚至说台湾真的很不一样，因为
完全不太一样。
其实他们那种，你看他们巴塞罗那队，他们 U18， 他们职业队 是大队嘛 ，Rubio 这一队，他们下来就是 U18 了、嗯，他没有所谓的大学端这一个部分。
对，
所以他们巴塞罗那的队，他只有在 U18 这边去做琢磨嘛。那 U18 以后，他可能可以留的球员，他就会签下来，可能会到其他的球队。那 U18 之后还有 U16、14、12。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他们一直在做的一些俱乐部的一个模式嘛。那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么小的小朋友在里面，有从不管立陶宛来的，有从这个克罗埃西亚的，这各欧洲地方招募到，甚至非洲很多球员，嗯，很特别，就看到一个12岁的小孩子，他现在的身材条件已经是这个所谓亚尼斯的那种希腊怪物的那个
12岁
的哦，真的他是直接条件从他的来自布吉纳法索的，
对，
哇，他那个条件是未来有可能打 NBA 的，所以他们从这样的年纪就已经，比如说他12岁他已经在打 U18 的成绩了，嗯，他 U12 他已经在打 U18 的比赛，
都是跳级，
所以就是他们的模式就是已经在这么小的年纪就已经接受很多高强度的比赛，嗯，所以变成说他们在成长上面就很容易很迅速，然后在篮球的观念确实就是培养真的就是能够打球的球员、嗯、所以我觉得整个他们的系统当中、嗯、你去看过之后，其实
你才会了解，
我才会了解他们是怎么样培养球员，而且嗯，而且他们这种比如说跟我小孩子年纪大的这种三年级六年级的国小小朋友，其实他们在练球的时候就已经在玩真的，就已经在对抗，他说他们从小就要培养这种竞争性
态度，
所以他们在小学的阶段的时候有很多的一对一就是要自己去处理，就是很多的、嗯、而不是说我们好像在要玩什么配合，他们就一对一就是要靠自己很多的能力、哦、自己的能力要先去培养起来，然后有你会看他们小时候的小朋友，这么小的小朋友一直在竞争打真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是18岁的我们也看 ,15 岁以下的我们也有看到他们怎么训练。其实确实环境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亚洲说真的要去学习到他们这样的青训的系统的话，说真的不容易啦。嗯，那说真的我们学校体制还是有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去看了很多训练的方式，教练的战术素养。确实他们有很多很有系统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
但这样会不会就是威哥你这样看完了之后然后再回头看我们台湾的、嗯、的这种方式，会不会就是尤其在篮球这个项目、嗯、当然其他项目一定也是差不多，他们应该也是差不多的方式在做这样的规划、嗯、可是你这样看光看篮球的项目他们都已经是这样子在做了、嗯、那你再回来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个培育跟培养的方式、嗯、会不会还是觉得我们就算再这样子做然后做了20年、50年然后我们还是一样追不上，
嗯，其实
我这撇开，我这先撇除掉身材条件上面的这个先天的这个差距、喔、
其实我很有印象的 一句话就是说他们就有一个教练跟我说，他说我们来西班牙是对的，我说为什么、嗯、他说很多人都去美国学，很多人都去，他说我们就没有美国人的这种条件，
对，
这种爆发力。他说我们没有，我们就是要走自己的风格。所以他们很多教练是自己去创造一些打球的方式。他没有办法像那种黑人去爆发力去暴扣啊。他确实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去学那些人，但是我们只能找出来我们好的方式去学习。所以确实台湾也没有办法学习美国这样的条件的方式风格，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西班牙去看一招，就是说、欸、他们的方式确实是他们西班牙引以为傲他们打球的风格，所以他们在世界的篮球上面他们引以为傲他们西班牙的篮球，所以包括西甲真的你可以跟各国的联赛的话，他们是觉得他们西甲的联赛是仅次于 NBA，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也是要值得思考，我们怎么样去，现在台湾又找了很多欧洲的教练来，这些的球流动很有系统性的一些战术的一些体系当中，其实球员也要去了解知道诶，欧洲为什么打球就是可以这么的流畅，嗯，传球的 sense 啊，或是说个人的一些能力上面，确实在解读比赛上面他们就是很有系统的去规划说诶，他在哪个阶段的时候，我 under 16的时候他要学什么，那18岁的时候他可以加什么。嗯，那这样子的方式去 run 的话，我觉得球员基本上你很少看到他喊战术，他们在打比赛很少跟他们喊战术，他们就一直去 run 他们的一些系统，那就很清楚。我们也是台湾的球员必须也要很容易去解读比赛。
嗯，因为这就是他们打球的逻辑了嘛。嗯、
對對對，
然后就直接就是把这个东西就是顺着打下去。嗯，就有点像我们台湾，我们在打蔡家部的时候，很多人很多那种老球皮就是说打机遇战，打机遇战，
机遇战，
就是那种概念。
对, 對, 對，
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系统从小到大，因为我刚刚这样听下来，我才就是突然间有点恍然大悟。嗯，就是为什么我们差这么多？
对，我本来是想说，我只是去旅游，问他们球给不让我去看练球，就让我真的让我去看，
结果你就
没有了，真的让我们去学习啦，学习一下，我觉得这还蛮有趣的，因为
这个是让我真的觉得，我刚刚听完之后，我真的就是有一点恍然大悟，我就觉得我们真的要追到他们，
差太远了啦，真的差太远，
真的差好多好多。如果真的是他们像威哥这样讲，像12岁、13岁，然后就要这样子对抗，然后用那样子的方式跟逻辑去打篮球，然后15岁、16岁、18岁，然后你要准备打职业，都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方式跟模式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追不到，
因为你毕竟你一个球队，他是很有规模的，巴塞隆纳队，他从12岁、14岁、16岁，你是18岁的教练，总教练，他的助理教练是16岁的总教练，
对。
16岁的助理教练是14岁的助理教练，就是慢慢他们都会讨论，他们都会讨论他们练的东西，他们去对他们去出来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就会看他们打球的很多系统是一致的。那可能主文的系统就是说巴达隆纳的系统又是一个青训系统，他还是也是一样，你这每个阶段的教练他都会去跟再高一阶的教练去做一些互动，那就是都是，助理教练衔接总教练，要慢慢去堆叠上去，对啊，
这就是你就打出了一个民族性了，然后也打出了一个，这就是你们国家的篮球，这个风格就是你们属于你们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讲到我们台湾，讲到我们中华队，我就觉得哦，那我们真的要做一个真的很不一样的事情，啊、我们才有机会可以在这个世界篮球排名上面再做一个不一样的调换，因为我觉得好难哦、喔。听到这样子，
说真的，台湾的篮球现在目前来讲，其实感觉上我们都还没有找到自己
属于我们自己的
台湾的篮球的一个定位。就是说，以前在我们的年代，韩式嘛，追随韩式嘛，
对。
那有一些时候美式，去美国学习回来，很多教练去美国学习回来。那最近日本打不错，日式，对，然后很多日本教练来台湾教嘛。那我们有些教练找有些球队找欧洲的教练来，欧系嘛，包括中信，
对
对，包括现在中华队意大利教练来，其实现在慢慢都很多元，在台湾的篮球当很多元。那怎么样在这么多元的篮球的文化当中找到一个属于适合台湾的方式？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更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对，对，
因为不一定欧洲的系统一定适合台湾，所以就是说大家都是在多元的再去刺激这个台湾篮球的环境嘛。那怎么样找到一个适合台湾的打球的方式？那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找的。然后球员也要能够去不断不断的去就是钻研这样的篮球，然后去找到台湾适合打的方式系统。
所以我觉得你看威哥去了这一趟，当然是对江学长让你们提供这个资源，然后有可以去看世界。我觉得刚好看了世界之后，然后再借由我们节目这边，然后让大家知道说，他们西班牙这边到底是怎么样去做球员的培训跟培育。我觉得这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思维了，就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在威哥还没有讲出这段话之前，我一直觉得我们在走一个
很对的道路，
很对的路。可是听你这样讲之后，发现我们好像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做一些微调，还可以调整一下。
其实网络上有很多 YouTube 影片在分析欧洲欧冠的球队，甚至很多西甲球队的战术，
但是你没有深入其境啊。
这些战术我们都不用去 太多讲，因为一定都知道很多的体系，
但是你没有深入其境去看
过。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要知道了解他们怎么样去操作他们的篮球，其实真的你要去到那边才知道说，
对，
你看到他们 U12、14怎么练。我甚至我们去看了五场球，还有一场球是我去看他们 U16 的比赛，那还有看他们 U18 的比赛。然后还有就是看欧冠嘛，然后两场西甲，两场欧冠，一个 U18 的比赛，还有一场是 U16 的比赛。其实真的不同层级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方式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很多人都是在跳级，就像12岁他打了18岁的比赛。那本来18岁的球员，他们18岁毕业就可以直接拉到西甲的一队的，我也看到一个克罗埃西亚的球员，然后他其实是18岁的比赛他可以打 U18 的比赛，他可以打，那他结束之后他去打西甲的比赛
职业一队，
所以已经是在这样的培养方式。那我们可能就是大学打完才能够打职业，那很多的球员他必须要大学毕业，甚至说他可能培养的模式会跟欧洲跟亚洲确实是不一样，因为我们台湾比较属于偏美国的学校体制嘛。那欧洲的体制，其实欧洲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方式，俱乐部的模式去走。
对，
所以这个也是未来可能我们要想办法说怎么样让这些青年的球员能够去跳级去打一些。我觉得日本好像也有这么做，就是让他们能够去高中打大学的比赛去传达。大学的可以有机会可以职业打比赛，我觉得这种交流是必要的。
因为就像他们之前，我最记得就是巴村磊之前就是18岁的时候，17岁、18岁就跟着日本队来打雄狮杯嘛，
对，
就是有点那个概念。
对啊，
我觉得威哥这个就是有点像那句话怎么讲，就是行一里路，胜读万卷书嘛。
哎呦，
就是那种感觉，因为你
飞了。我本来想要举那个飞了10000多公里去看卢比奥，然后卢比奥你们看到我，想要举牌，你知道吗？那就啥看不到我。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
10000多公里，我记得10000多公里啊，哇！
哇塞，这个真的是，我觉得真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身历其境，你才可以知道我们真的跟别人差距到底有多大，到底有多远。那我不知道怎么样调整，可以调得像不要说完全像他们一样，毕竟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文化。就像威哥讲的，我们要如何去这个在这个地方，然后去寻求找到我们真正属于我们台湾的篮球，这个风格，我觉得是要怎么样去寻找，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俱乐部会不会就变得有点像是最一开始的 SBO， 就是也不用选秀，就是譬如说像。
哦，农场
签完就去打戏，你们就去预劳，
就有点像就是他们那种足球的那种概念嘛，就是俱乐部下面还是有养类似二军的这一种，然后我一开始
那个时候大家不就是说这个不好，所以才改成像现在的选秀？
可是就是因为以前就是像威哥他们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一样，我就直接
SBL
投入 SBL，那 SBL 你打不到，老实讲。你就是在我下
面打学校，
对、啊，你就是在我下面，我可能就是把你放到哪一个学校，然后你就是在那个学校就是练，然后练
到大学
之类的。就那时候我那时候还在
分科。那时候师大算是达兴的，那时候也是宝哥在带，等于也是算同一个体系，
对，合作嘛，其实就像璞园现在跟国体一样嘛，就类似是这样合作，
类似这种概念。所以其实好像如果说这样子走回头路，这样我们的改革。这样子看到
也不是回头路啦，其实就是
我觉得每个地方的风格不一樣，
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们没办法学这样的俱乐部的模式，因为台湾的教育就是这样。
对，
因为你说
这根深蒂固的，
这是教育的，这是跟教育的问题有关。那其实他们巴塞隆纳队，他们说他们球队是有学校的、欸。
哦，对，这是
他们有学校，那俱乐部有学校，他们是可以给到高中学历的。
就我可以给你从小
对啊。
到大的这个
教育到高中学历而已，到高中到大学，大学就是你自己要去想办法。那到他可以给到高中学历，那所以他是有学校，所以你没办法去像
跟国家的这种政策是，
这种是没办法。所以，但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我们去学，但是他们了解他们打球的方式，怎么样训练，然后了解他们战术怎么样去培
养，但绝对不可能改成像他们那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是。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方式跟模式，嗯、然后我们可以去以现有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好像可以做一些微调或是一些调整，尤其是在培育上面啊，嗯、就是我觉得刚刚威哥，因为我觉得就是 U18 以上，我觉得那基本上都不用说了啦，嗯、因为现在上面有职业队，然后也有国家队，那我觉得像刚刚威哥讲的、嗯，就是12、14、16，
对
这个地方的规划，我觉得好像可以做一些。
对啊，所以现在
一样的想法。
现在确实，篮协他们现在找了意大利的级的教练嘛，那他确实也是想要从国中、高中、大学这个学生篮球部分去做一些训练。我觉得这个就是开始。那有这个开始的话，我觉得相对的，慢慢这些升上去的话，未来如果到了成人队、国家队的话，那他也知道这个教练他们在原本的系统跟他的打球的方式，或者说他在训练也比较了解，那相对的从小就建立正确的打球观念，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
哦、那我是觉得这样听威哥这样讲，然后跟威哥去看了一下这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再加上其实我们篮协也很努力了，把这个意大利籍的这个顾问、嗯、这个篮球教练的顾问然后也请过来，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又有一点点，虽然说前面听起来是觉得哦，好像有点觉得哇、哦，好像不太对，可是后面这样听起来，讲、嗯、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又觉得有一点点期待。如果说是我们从小、嗯，就像之前其实群哥之前有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就是群哥那时候还时任就是篮协的一个、嗯、好不好，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职位的时候，那个时候群哥就有说，哎、欸，未来在篮协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是。要从国小的小朋友就要开始做这个类似这个小学的，就是类似篮球的这个威廉波特的这个感觉的这个概念的一个比赛。那个时候群哥也有讲，就是我们要从小开始扎根，那就是同一个体系上来。那我觉得好，刚威哥有讲到，就是意大利籍的这个教练进来，如果有在对学生篮球有在做一个全新的一个规划。跟一个不一样的调整的话，我觉得那我就蛮期待的。
对啊，如果他就是不只只有负责最高层级的成人队嘛，他从
对
至少从高中啦，高中、大学，你如果可以到国中，那更好。那如果说高中他如果在这样子培育就是训练的话，那至少从青年时期、青少年时期，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打篮球的方式，那相对的衔接上去
就比较不会有
不会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我不记得有没有教练去欧洲学习过，或者说也不记得有没有教练去巴塞隆纳这个这么传统的球队、嗯。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有这样机会，然后去了之后，其实你真的看到很多这种在世界上面占有一席之地的教练，他们在很努力，其实他们都很年轻，他们都很那个，所以你看过他们这些训练的时候，其实或他们一些想法，其实你知道哦，原来欧洲是这么有，欧洲篮球是这么有系统，他是他的想法跟我们的一些以前是没有接触过这些，所以我真的蛮鼓励这些教练，就是说鼓励教练啊，就是说能够去多去看看世界不同的篮球的话，那现阶段台湾有那么多欧洲教练来台湾，其实真的可以。就近可以请教的人，可以赶快去挖一些宝。真的，很多欧洲的想法真的是跟我们台湾是亚洲。那为什么很多欧洲强权，他有时确实他能够跟美国队有所抗衡？真的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就是说他们
训练。
西班牙，我那时候问他们，有一个教练说，他、啊、如果说你们如果要去真的在学新的东西的话，你们会去美国吗？他说不会。什么是新的东西？我就是新的东西，所以他们真的是引以为傲，他们真的是以为他们是世界第二，他们
因为他们打得很好，真的打得很好，
他们真的是开发他们自己独特的
一个
打球的方式，
而且他们也的确赢第一名的，
对，所以我觉得真的去了之后，你才会觉得说，哦，那你不只是看这些教练而已，你也看他们的篮球文化。你从看球你跟球队经营俱乐部的经营甚至说这种周边我们也去他们的商店真的大家都是真的是很热衷在那上面那你现在台湾的职业篮球联盟当中其实真的有各国的联盟的比赛都需要去学习啦因为每个国家联盟他们经营的成功的地方像现在台湾的 去有机会打东超，我觉得就有像有点像欧冠的那种概念。嗯，这种我觉得才是有意思的这种对决嘛。因为你看，你说真的，我去看希腊的球队，我不知道希腊的球队，哇，身体这么硬朗、欸、哇，真的把第一场球把这个巴塞罗那球队，就是完全是战术跑不出来的这种防守。
毕竟希腊也是有很多的万神万神殿的这些美颜，好不好？就是
对我
他的也是有战神阿基里斯在那边负责。
对，所以我就觉得各国，我觉得这真的都能够去值得参考，因为你看、一定有很多嘛，西甲，你看德国有德甲，
对，
对，然后还有对不对？你有很多很多地方的联赛，其实真的都能够值得去看。如果有机会，教练如果能够多去看的话，相对的，我觉得这都是。不一定每一次都是教练的讲习都一定要办在美国，因为确实各国的篮球我们都可以去学习他们好的地方。那接下来其实回来之后，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觉得当然是能够分享。因为说真的，你看这么多教练愿意跟我这个亚洲人聊，其实我们都很感恩、欸、我去的时候，说真的。感觉整个球场只有我一个亚洲面孔，你知道吗？
很怕被针对。
那因为那时候其实是四月这时候是他们球季中，如果再晚一点去的话，他们已经打完了，所以要去的话，就是这个时间得去看他们才有比赛。
对，
所以基本上都已经在后面了。所以，然后这时候又是比较不是放假时期，对啊，然后都感觉上都没有什么亚洲人在那个当地，所以就感觉哦，哇，这蛮特别的经验啊，就蛮特别的经验，蛮好玩的。对，
我还是蛮想在
对
看到你的那个 IG 的动态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起我跟老婆去度蜜月的时候。
哎呦，
对，就是去巴塞罗那，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回忆，还想再回去一次。没有，因为巴塞罗那真的。这是题外话、啊、如果真的要分享的话，你们在欧洲、哦、就是如果你要去环欧这样子去玩的话，巴塞隆纳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它是那个临近欧洲国家里面消费比较接近台北的地方、
哦、
所以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去玩，
但也是很贵，
对，也是很贵、啊、就是但是就是接近台北啦，我说接近，因为它还是高一点、但是如果说你去临近的其他国家欧洲国家的话，那就高了
哦，那就高了，
那就真的高了。但是
歐洲你还是比较懂，
对，巴塞隆纳还是一个好不好？就是一个人文风情还不错的地方。哇、嗯，圣家堂盖了不知道多久，盖了100年，
100年还没
盖了100年还没盖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如果说你有这个机会，像威哥一样，也跟威哥也刚刚跟你们分享，就到四月多这个阶段，如果你们有想要去看欧冠杯，然后有在追巴塞隆纳，甚至还有在追西甲的。一个传统强队，
皇家马德里，
对这些球队的话，那我觉得你们就可以不妨在这段时间，然后可以去那边参观一下，然后也可以去看看这欧洲，然后属于西班牙、世界排名第二的这个强权国家的篮球的这个盛况。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然后我觉得今天我们没有，虽然说没有聊到 Plus E 的比赛。那但是我觉得，因为威哥这次去了西班牙，我觉得这段可以
考察，
对，这段可以就是分享完整的分享。
感谢政大重视教练，对
教练
培育的培训我们，
这个帮我上后置那个 hashtag 教练的价值，
对
吧？所以我觉得这一集我觉得是还蛮棒的啦。那虽然说没有讨论到，就是 Plus 今年。上礼拜
还是要讲
、哦、上礼拜
讲太多了。
哦、要吗？要还要讲吗？
要讲啊、
那其实上礼拜那时候回到
你老婆听不下去了，
回到 Plus E 上周好不好的赛场、
哦我？我想说你聊欧洲聊那么久，
我想说就聊欧洲就好了，不用讲了。那好，那好，回到上礼拜的赛场，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那个卡位的关键战役就是国王、工程师、富邦。
你应该问我说，我在欧洲还有关注。
我刚本想这样问你，但是你刚刚已经在说，你已经在隔壁棚已经聊过了，所以我想说，那你应该是稍微有一些关注了、啊。就是当然是季后赛的卡位战，其实基本上就是这三队，就是国王、工程师。
国王应该没问题吧？
对，现在就是第三嘛，现在是第三、第四，那现在就是变成就是富邦跟工程师的这个角逐。那其实上礼拜其实国王跟富邦打了一场比赛。那国王惨败，在下半场之后就抓，就一拖拉骨就被拉开了。 那当然他这样子赢球之后，然后工程师又惨败给牧场家，对，工程师惨败牧场家，所以他们一来一往，他们的那个战绩又更近一点了，
没错。
所以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富邦有机会，然后在录影的此时此刻，就在今天礼拜二，
没错，
富邦要跟工程师要正面对决，所以这场比赛应该是可以，目前可以先预言，然后也可以预判。工程师能进
的话就晋级季后赛，
对，还是
输的话就没有季后赛，
还是说富邦有机会可以继续挑战？
因为我发现工程师这周很硬的四场，
对啊，四场，
对，
二三六日，
对，所以工程师在这一周的比赛，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录影的这一周，它是非常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周，因为这一周是基本上是他们能不能攸关他们能不能进闯进季后赛一个很关键的一周，所以威哥你怎么样看？就是富邦到底是富邦能进呢，还是最后工程师能进？
哇，其实如果现在高国豪如果是真的回不来的话，那确实工程师会比较危险一点。
对，
那如果有高国豪，当然他的影响力确实在工程师上面是扮演蛮吃重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还是看高国豪能不能够及时的回归。
可是威哥，你这样子来看，好，当然国豪他如果能像威哥讲的这样及时回归，那他现在就算他及时回归，原本公司给出的伤愈回归的日期是六周到八周，那好，如果他能在
这一周已经挂了，
如
就没有在六周，六周就八周。
那如果说像威哥讲的，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有国豪，那公司就比较有机会。那好，
那就
他想要
先把国豪拿出拆开来，先谈这件事情嘛。
对，他如果国豪他这一周要硬打，那我相信他的表现应该也会打一点点的折扣。那威哥你怎么样看就是现在目前工程师现在这个状况，而且这一周听说是要打四场。
对啊，因为其实这个对他们的赛况来讲，就是说因为这本周是四场球，那如果说是四场球，对他们本土跟洋将的一个体能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那教练一定会设定嘛，我一周要抓到谁，那甚至说能不能够全赢，那如果输了第一场，后面几场球也要怎么样去安排？那其实这个都会设定嘛。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富邦这一场。那礼拜二这场确实感觉上谁赢谁有机会进四强。
对。
那说真的，其实工程师现在我觉得少了国豪当中，其实进攻端的分数，其他的本土球员是比较难补上来的。那因为他的影响力确实是比较大。那不管是挡拆后的得分，还是串联球队，甚至说
防守
端跟外线的命中率，其实确实都会是很吃重的。那当然，你说艾福伯的能力也很好，但确实在本土，我觉得本土要打四场球的话，我觉得本土的得分的能量真的是比较危机的。那对于富邦来讲，在礼拜二如果遇到这个工程师的话，那赢球的话，相对的对他们晋级季后赛的保障感觉上又提升了不少，但我觉得在上周的比赛，富邦有找到胜利的一个组合。因为毕竟我一直在跟他们说，凯杰要想办法
多打。
没有啦，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感觉到他们组合廷恩现在时间越来越多。
对，
那配上凯杰，那再来在上周的第三节嘛，第三节的时候就是廷恩、凯杰、智杰，
对，这个
加上强森是塞瑟夫，
对，
这个五个人的组合是我觉得他们现在
目前最稳的，
效率非常高，在攻守两端是很平衡的组合，所以决胜期要多用。
而且杰哥，而且其实凯杰那一天其实有几个关键的进球都是杰哥传给他的。
但杰哥很喜欢凯杰啊，
对啊，杰哥传给他，不管是快攻的上篮，
啊，
其实杰哥都
杰哥很少说喜欢一个人他很喜欢凯杰，
对，真的真的，啊，这真的感觉得出来了，
啊，
因为那天其实杰哥从第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跟敏哥的对标，那一天的第一节是真的，老实讲，这是两个老人的之间的一些老妖怪的一些对决，
而且你看到这个组合，我一直提这个组合是。你就是说，他们胜利是因为 廷恩的防守跟凯杰的防守是可以弥补掉一些问题。
对，
因为强森他强森跟杰哥的防守端有可能会有一些体能上跟一些脚步上要逼他们轮转上，所以凯杰跟廷恩确实在防守端是能够有很大的一个效果，
因为他可以限制很多人。
因为你前面他前面试的南湖双枪，
对，
廷照跟桂宇，
桂宇
也不错，只是说防守端就没有像风格就没有像廷恩跟
风格是不一
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组合就是又找到他们一个很好的搭配，那
就刚好他们又变成就是像对像许哥，
对，
他就是很喜欢拿两套不一样的东西
对
在变来变去，所以我觉得刚好在这个阶段上面，我觉得威哥又讲到这个是许哥的又是他的武器之一，
嗯，
所以这样子好像听起来是不是富邦机会大一点？
富邦目前看起来。工程师再往下掉，因为少了国豪又输球，
嗯，
勇士赢球，然后又赢了蛮多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当然就是现在目前就是
此消彼长，
对，所以我觉得当然现在是先看，当然是看勇士感觉状态有稍微找回来，但是、说真的，勇士好的状态能够持续多久，真的有时候也是没有一场没一场，
他们是不是只剩下六场还七场？
七场吧，我记得剩七场。
剩七场，然后工程师剩九场。
对啊，
第二是主场。
我现在讲话都要特别注意，不要失言了，
不要失言，不要怕，
不要怕，
没有，主要是因为
主要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为台湾骄傲。没有啦，
因为其实这样的赛况其实看起来对工程师的确要
抢进季
后赛真的那么不利，
因为你看钢铁人状态，他第二场要对到钢铁人，
对，
所以我觉得。
就打到一个很
恐怖有一点
没有压力的，
没有压力的球队。
对，你打到一个没有压力的球队，
后面又国王跟这个
领航员，
哇，又是前面的，那这个就是会比较吃紧一点。
对，只要今天赢勇士，就真的
对他今，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把所有的力量在拼今天这一场。
一定没有他们的对战是一定得拼啊！
对，这是对战一定要拼，
不拼不行、啊，
你才可以把那个场次拉开。
对。
如果说这一场不拼的话，你去拼后面三场，我觉得也是没什么道理。
没有，
对啊，我觉得老实讲也是没什么道理。这一场是一定得要拼，
一定要拼。对，
那状况就在于你拼了这一场之后，如果你好，他剩八场，勇士剩七场，所以打完一个剩七，一个剩六，那他后面的三场，他七场，如果是后面三场又输，其实老实讲他也是下去。
嗯，
所以他应该是说，他二三这两天他是铁抓。
嗯。输给前面的感觉还
好，
对，
所以他现在是
后面就比
较他现在是后面他等于是富邦跟钢铁人这两场是铁抓，所以他一定要拼这两场，所以他六日他可以比较可以比较轻松，
是
就对吧？能赢当然要赢啦，但是这两场是一定要抓的，
对，所以现在就是看礼拜二的赛况，对
对，先看今天
国王最近苏豪受伤应该没怎么样吧。感觉上小撇而已。
据我了解是没什么大。
对啊，因为
据我了解是没什么大，
感觉那个角度没有到很大。
对，但是
他好像往内往外
，先往外，然后再往内，他撇回来。但是是因为是有一些旧伤啊，所以他才会
对，所以苏豪回来。那你们是故意让他打替补？
没有故意啦，是本来就是有他的那个伤病管理时间
哦，
本来就是一直
时间上。
都有在做那个他的时间的规划跟控管，那其实我觉得应该从下礼拜开始，
回到
下礼拜，我觉得应该就会回到正轨，对，应该因为我觉得在这应该四场了吧，应该他的伤病管理时间好像已经四场，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到他的。
那你回到正轨了吗？
我一直说在正轨啊，但是我们现在球队就是已经有一个规划，
好规划
对，所以我们就校正回归，
好、哦、校正回归，好。
我们这个词叫校正回归。
嗯，好，了解。这样讲我就了解了。
对对对，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是当然这礼拜最重要的比赛，
大家还是关注礼拜二。
对，真的是礼拜二。
富邦跟这个
播的时候
已经播了，所以没有，我是说，其实这礼拜最关键就是礼拜二
第四名之争啊，
对，
第四名的强势啊，
对，然后跟工程师如何连续两场要把。钢铁人也咬下来，
对，
那他才有机会可以，工程师才有机会可以，大一点点进季后赛的一个希望。
那你们国王再输的话，会不会掉到第四？
再输有机会啊，如果全输的话，那肯定是。
你们这礼拜抓国王应该也不是
抓工程师，
礼拜天抓工程师应该也要抓下来。
要抓下来，因为其实有对战组合的的那个问题嘛，就是对战，如果说不小心有什么状况的话，对战组合这个肯定是。
不过你们感觉上内线已经解决问题啦，感觉那个路易斯跟奥蒂都顶得很好啊，内线的问题感觉没那么大，还是没有对到领航员的问题。还是没有对到比较强势进攻的。
其实是有对到，我觉得。
领航员也打得 OK 啦哦。
对，我觉得最主要是。
解决内线的高度的问题啦。
其实内线高度我觉得
还是
一样，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比较有解决的地方是应该是说篮板球。
篮板球。
我们把篮板球就是一开始我们一直在讲的事情，就是我们如何保护篮板球，然后我们才可以发动我们的快速反击，这是我们的最大的武器嘛。所以在打 transition 本来就是国王。最厉害的，那我们的出手次数永远都是要比别的球队多。那我们本来就是在打这种快速的转换攻击，所以我觉得在国王解决了这个防守篮板的这个劣势，之后，我觉得国王是会越来越好。那当然，前提是
那曼宁高跟博朗没事吧？
我
都问乡民想问了，对不对？
没有，我是觉得那个、
应该有吧？我觉得看起来是大家都 professional 都很专业。
很专业，但是一定干在心里的、这种东西，对不对？就是
他们是有前情的那个吗？
就是之 前
就已经有一，我看一个多月的 YouTube 群，你好像也有站下，
是不是
有拉过脚啦？
踢那次嘛，
对，没有踢是凯燕被吹破、
所以
就是他
有前情啊、
有，就是之前在领航员的时候，那
桃园的
时候，对对对，他就有拉过 Kenny 的脚、所以 Kenny 就是对这件事情，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在伤害。球员职业生命的一个球员，他觉得不应该去在场上对球员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他一直不断的做。其实他在对其他球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做。那我觉得，应该要
现在要引战了，你现在少讲一点。
我没有引战啊，
等一下被又要引战了。
没有，那是画面呈现的，我也没有引战。
这把他来补充那个，把他卡掉啊！我来保护你。
我是没有引战了，因为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事情。
没有啦，其实球员就是。其实我说真的 ，NBA 季后赛在打，对不对？每一支球队一定都有这种球员，他就是说有些动作是比较大，或者说有一些动作他可能要让主力的球员心理犯毛病啊，或者说情绪起来啊，就是有些这些都是一些球赛的一部分。你看 NBA 很多球员都是这样，就是要让主力能够去牺牲打、或者说这种很多你看。Draymond Green 他做那么多事情，他也说他不是故意的、他球员很多种球员，
我觉得
这都球赛的一部分啦。
对啊，我觉得这是当然是
对啊，
这个面向是这样子。那其实、
每个球队一定都有这样角色啦。
对，那当然就是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其实
还是要保护。
对，
保护球员，
我觉得适可而止，适当就好。
你不要太那个，
不要太过分。
你要跟着毛毛的情绪走的。
我没有跟着他情绪走，我的情绪是很淡定的。因为
我说，
毕竟这种东西是每个人的选择。对，当然，威哥刚刚讲说，就是有每个球队有这样的角色出来，
没有就是
要做这样的事情。我很认同，我超认同。那如果说你是不小心。好，你可以赛后解释说你不小心或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应该都可以接受。我相信。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冲突完之后，感觉上都没有什么，就很专业的把它打完了、也没有去带情绪。
没有，绝对没有，
都很好。就这是比赛，就是
有这种过程这是比赛的部分了、啊。所以其实我们赛后我们
被吹，对啊，所以我觉得就 OK 了。那只是说，
对啊，
我觉得每个角度不一样嘛。像毛总会生气，他还是要保护球员。
当然，
所以我觉得一定可能会有一些人需要发声嘛，就是说。不喜欢被这样对待啊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本来就是会这样。那我觉得只要球赛本身的内容上面，那相对的裁判一定会管控这些事情。那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反应，一定裁判一定会讨论。今天特别要注意哪一个球员打球的方式可能会让有一些冲突产生。
但
每一场球它这是会堆叠的，因为你每一场球可能都这个球员都有争议的时候。我觉得裁判他在未来的比赛一定会注意到那位球员他一些动作上，
其实
所以我这个都是未来后续会可以解决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不会太待太久，
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其实像威哥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在做节目之前，我就有讲过，就是那一集我没记错，应该是跟秦景一起录的。秦景说，我第一次看到小丽在场边，就是有这么大
凶、
这么大反应。然后那一集其实有几位裁判其实有看，
对。
然后那几位裁判其实，在比赛现场的时候，都来找我讲说，哎、欸，你们在节目上面讲的那些东西，其实他们都尊重，然后他们也都知道。欸、那他们其实有。就是像威哥刚刚讲，
对啊，他们会讨论个案啊，
每一个球员会怎么样，或是这个球员的习惯动作是什么，他们会特别注意。
以前我以为是被讨论那个个案呢、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很亮，这边很亮。但是裁判
一定都会的啦。
啊、但是裁判老师，我觉得都是用一个很正向的，
对啊
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啊，他们会注意，他们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只是说，我也是觉得说，哎、欸，其实这样的互动是很健康。我也只是回、
不要私讯就好嘛，就正常公开讲就可以。
没有，对啊，因为是在比赛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比赛的时候才会遇到的。
我觉得威哥坐一趟飞机回来，这个动
力还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时事要关心一下。
这我是不知道他们，我是没有被裁判私讯过。
时事要关心一下。
啊、但我觉得就是当然，这礼拜当然，我觉得 Kenny 跟 Brown 他们两个的这个模式啊，就是我不要讲行为啊，就是他们发生的这个事件。那我觉得就像威哥讲，他们就是很专业的
對、啊，
那个当下就把情绪释放完了。
对啊，
那最后是很专业的把这场比赛就是结束掉。那你当然说事后有没有气？我觉得两个人一定都还是有他们自己对于这个动作，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解读方式。但是老实讲，对我们来说，我们虽然是球员，我们虽然是队友，但我们当然会有愤愤不平的时候。但我觉得这是他们当下他们两个的事情。那他们两个，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什么样的关系？私底下，那就像，其实我之前在我们主场，然后我被那个 Chris Johnson 直接把我摔在地上，然后啊、我当下我也是，就是因为我跟 CJ 也蛮好，也会私底下也会聊天，所以我跟 CJ 也是传了讯息，然后 CJ 也回传了我，就是说什么，哎、欸，他也觉得我在假摔，也在怎么样，但是他也觉得很好笑，很好玩，所以我们就是私底下情绪，但场上的那个情绪释放完之后，私底下大家都还是好朋友。我不觉得这样的状态会烧到什么样的地步。但是我还是就是呼吁那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有哎、欸，你想要惹怒对方球员，或是让他们打得毛毛躁躁了，我觉得有很多方式啊。就是我觉得不要就是哦什么出拳打头啦，还是说什么、我拐子打到你啊？
太多了，不要讲太，不用解释这么多。
对对对，我只是说
把它卡掉，对，把它卡掉。
很危险的动作不要做就好了。就是，但其他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因为这是就像威哥讲，这是比赛一部分，所以
对，
就接受，然后就把它打完就好。所以
精彩的球赛就是在后续了，好不好？
对，就是这一周，我觉得这一周结束之后，应该季后赛
明朗，
就超级明朗，因为这一周打完也。了不起就剩个三四场，所以应该就差不多了。
差不多，
应该不会像去年一样打到终局之战最后一场。
有啦，有可能啦、啊、最后一场、
就是、也是有机会，对不对？
就最后一场是那个、啊、富邦跟工程师啊，
对啊，
对啊，有可能，而且在新竹啊，
哦、那就是
新竹啦。
那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剧本要演的跟去年一样打到终局之战，那对，那
就比较有话题嘛。
对，那我觉得，
新竹的球迷有福了。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剧本。
对啊，
如果说连续两年都这样的话，
我觉得好像有机会。
如果连续两年都这样，我觉得那是很精彩。球迷又是最幸福的。好，那其实今天也聊了蛮多威哥去巴塞隆纳，然后取经回来之后的一些经验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台湾，不管是中华队，还是为我们台湾未来的篮球，我觉得是可以找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去理解，重新理解这个篮球要如何的培育跟培训，所以我觉得那一段我觉得蛮有意义的。那其实这一周
欧洲切减少一点，霹雳这最重要。
哎、欸，不一定哦，我觉得欧洲也是很重要的。对啊，欧洲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不一样的思维。那这一周其实当然最重要的季后赛争夺战、卡位战，其实刚刚威哥也提出了一些见解，他是觉得勇士大一点点机会啦。就是因为此消彼长的关系，
此消彼长，
对，所以勇士机会大一点，但还不一定。
赶快去收看，
对，我觉得还不一定。所以其实有在关注的话，就是这个礼拜是一个超级超级关键的一周，就是季后赛卡位战的一个超级关键一周。所以最多最多精彩的 Plus E 赛事就在 MOMO TV， 好不好？我小丽威哥，下一见。